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最近我们开箱世界的企划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东亚这个区域。那我想听众应该知道说，因为我都比较常介绍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讲相对陌生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做过东亚相关国家的介绍并不是那么多。那不过我们回味已久呢，我们要再回来认识一下我们台湾周遭的一些事情。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来到日本，我们也是回味已久呢，我们要来聊这种长程的健行的这种旅行方式。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尝试过这种，不管是登山健行啊，或者是去走不同国家的这个古道朝圣之路等等的。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许多人也知道的日本的这个熊野古道。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今天要和我们对谈的来宾出场，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小爱。Hello， 小爱，欢迎你来到旅行热炒店。
Hello， 主厨你好。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爱。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介绍，我很熟悉的熊野古道。
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再多介绍一点点你和这条古道的关系？
我其实在我认识这条古道，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因缘机会之下认识这条古道。那为什么会认识这条熊野古道呢？其实是最早是可以追溯到我2016年，我那时候去走了西班牙朝圣之路的法国之路800公里。那时候走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整个心思都还放在朝圣之路上面，所以回到台湾开始工作之后，就还是一直在网络上搜寻各种相关的资讯。
是，
然后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老板对不起，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查到朝圣之路跟熊野古道他们两边结为姐妹道，然后而且推出一张叫做双朝圣证书的一个证书，就是说你同时走完两边这两条路，你就可以拿到双朝圣证书。所以我那时候想，哎呀，这个证书好像很酷哎！而且那时候他们的官网才写说，就是不久前，大概一个月前才发出去第1000张，全世界第1000张的双朝圣证书。
OK，
对，我觉得，哎，如果我现在赶快规划一下，赶快去拿双朝圣证书的话，说不定那个号码还很前面，也就是造成我2018年开始研究熊野古道，然后在2018年的6月就前往熊野古道，走完整条中边路，拿到双朝圣证书。这其实是我一开始跟熊野古道认识的起源啦。
哦，原来如此。所以其实刚开始不是从熊野古道这边入坑，反而是呢先去走了西班牙的朝圣之路，或者是圣雅各之路的其中的法国之路，然后走完之后发现说，哎，原来离我们台湾比较近的日本，它其实就有一个性质还蛮类似的这个熊野古道，而且你我两边都走完的话，可以拿一个比较特别版的证书，看起来比较厉害，所以就因此而踏上了这条古道，然后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子。
对，没错。其实因为我后来发觉朝圣之路，因为它的名气太大了，相比之下，熊野古道，日本的熊野古道，它的名气就没有这么大。而且在当时2018年的时候，其实中文世界的网络上面关于熊野古道的资讯其实是很分散的，就是它没有一个专门的网站或者是一个很统整的资讯可以去查。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偶然间知道了，然后走完之后回来就成立 Facebook 的熊野古道的社团，一起走上熊野古道吧。所以才渐渐开始针对熊野古道来做很多的研究，然后现在就是不敢说是很专业，但至少是经常泡在熊野古道这个环境里面就对了。
了解了解。而且我觉得随着你们这一些早期自助旅行者的努力呢，那我想也有慢慢的提升这一些长程健行的这个古道它在社会上的能见度，也提供了大家很实用的这一些资源。好啊，那今天既然你来我们节目上，那你又是这个算是非常了解这条古道，那我们就从头来帮助听众先来科普，先来认识一下 这个熊野古道。那要讲熊野古道，我们可能还是要先来讲一下这个熊野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我觉得我们对日本就算有基本的地理概念，其实也不见得可以马上想出说好日本四个比较大的岛屿那它到底在哪个地方，还有说在地图上找到它之后，那它会比较接近我们熟悉的哪一座大城市呢？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因为熊野古道我刚刚有说它的知名度相对来说没有这么高，那我开过很多分享会，然后也写过很多文章介绍熊野古道，很多人看了之后或是听了之后就来跟我说，哎，小爱小爱，我告诉你我超想去熊本古道的。我说等一下，熊本完全是不同的地方，熊本是在九州，
是
那熊野是其实它是在本州，它其实离大阪不远
哦。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熊野古道的话，其实我最常就是坐飞机到大阪关西机场，
嗯哼哼，
其实我们关西机场大部分人下飞机之后就是往北边去关西去京都，
的确
如果要去熊野的话，就是从关西机场往南边往南走的话，其实就是和歌山，和歌山县基本上就是包含了整个熊野古道。那熊野古道它其实是在整个和歌山然后三重还有奈良县这几个县市里面，那这个地方它就称为叫做纪伊半岛。纪伊半岛其实你去看地图的话，你去看那个日本的地图，它其实就是整个大阪以南凸出来的那一块有点呈现倒三角形的一个半岛，那里就是纪伊半岛。那这个半岛里面就是熊野古道所在地，所以它的进出点除了我刚刚讲的西边的关西机场之外，它的整个半岛的东北侧是名古屋，名古屋也是一个进出熊野古道的一个不错的地方，就是可以从西边的关西或者是东边的名古屋前往熊野古道。
哇，所以它其实就算夹在整个东海道这个区域来讲，它大概就是正好夹在这个所谓的关西大阪这个都会区和名古屋都会区的中间的这个半岛比较南边。的确像刚刚小爱说的，我们其实可能因为平常去关西机场的标准路线就是出来之后就往北了，所以可能没有意识到，哎，其实只要往南再走一点点其实就来到熊野古道了，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好像说哦，看到野这个字就觉得这边很偏远或者是觉得很难到达，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到达。
对，没错。但是说真的，我的一些日本同事跟他们提到日本熊野古道，他们很多人都说没有去过。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说交通很不方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从关西机场往南边就是可以到熊野古道地区，但是如果你从大阪，譬如说我们从新大阪开始好了，
是
从新大阪坐快车，坐他们叫特急列车，也就是说当地的最快的火车往熊野古道，譬如说我们要去熊野古道一个城市叫新宫好了，从新大阪坐车到新宫需要4个多小时
哦，
其实是非常久，非常久，因为它是要绕行整个半岛的外侧，
嗯，
然后到整个半岛的东南方的新宫。
了解。
那我都跟客人说，你看4个多小时从新大阪才能到新宫，那我们从关西机场坐飞机回台湾其实也只要2个多小时，所以熊野古道这个地方的交通在整个日本的网路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没那么方便。
了解。
但是它的位置其实是没有很远，但是就是交通比较不便，它那边没有新干线，只能坐普通的特急列车，所以时间上会花的比较久一点。
了解了解。不过我相信应该也是因为它交通相对没有像我们熟悉的大都市这么便利，所以它反而可能保留了一些它更独特更值得我们去了解的风貌。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来聊一下这条古道，特别是了解一下说这条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说熊野古道它可以也说是一条所谓这个东方版的朝圣之路，就是在日本本土的一条朝圣之路。既然它叫朝圣之路，大概就表示说，欸，它不只是一般人在那边走而已，它和宗教信仰应该有非常深远而且密切的关系。那我就想要请问小爱是说，欸，它在日本文化或者是在日本宗教里面，这个熊野古道它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还有它当初是如何出现的？
那我们就来讲到熊野古道它的一些历史。其实熊野古道这条朝圣之路它的历史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它其实最早可以溯源到日本的平安时代。平安时代其实就是西元大概790几年到1100多年，它在这一段平安时代的期间，日本就是开始了自然崇拜，也就是说日本的传统信仰是神道教。那神道教这个信仰它就是一个自然崇拜的信仰，他们就看到啊，前面那棵树很大，就觉得这个是神木，这个有神，看到这个瀑布 有很高很壮丽，所以这个瀑布也有水神。
那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整个自然环境都是充满了各种神灵。那基伊半岛，基伊半岛它其实是，你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它的整个半岛的中心基本上都是山地，都是各种的山地树林跟各种河流穿过其中。那所以整个基伊半岛山高水深，日本古人他们就觉得啊，这个基伊半岛这边就是神灵的居所，所以整个半岛都是神灵的，他们都住在这边。
了解，
所以同时当时那时候有一个净土宗，他们这个信仰非常的盛行，他们就觉得说人们可以透过修行，在生前的修行可以能够让自己在死后达到西方的净土，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自己要在世的时候透过修行，所以他们就渐渐的衍生出三座重要的信仰中心，在整个基伊半岛上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熊野三山。熊野三山，那熊野三山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熊野三座重要的神社，熊野本宫大社、熊野纳智大社还有熊野素玉大社，这三座神社统称为熊野三山。
Okay, 所以山算是一个有点像道场这样子的概念，基本
上。对，没错。其实你去看那个日本的各个佛寺、各个神社，其实他们都会写什么什么山、什么什么神社，或者什么什么佛寺，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这个熊野的三座神社称为熊野三山。那这个神社的位阶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在日本古代他们很多这种宗教的圣地啊，他们其实是有所谓的女人禁制。女人禁制就是说只有男人才可以去参拜，女生是禁止去参加的，禁止去参拜的。
是，
然后譬如说我们常听到的高野山，或者是吉野大丰这边的信仰，其实都是女人禁制，女人都是不能去参拜。
是，
熊野这边就不一样了。熊野古道这边它的衍生出来的信仰是，不管你是男女老幼，不管你是贫穷贵贱，不管你的地位的高低，你都可以去熊野这边来参拜。这就造成很多参拜者从自己的家里络绎不绝的前往熊野三山来参拜。对，那因为来参拜的人太多了太多了，所以就是他们参拜者就是在古道上面排成那种长列，一直往熊野三山前进。所以他们就是以前有一个称号来叫做像是蚂蚁的熊野参拜，蚁之熊野就是像蚂蚁一样排成一列，然后通通往熊野古道，
很多人在那边的感觉。
对，非常多人来这边参拜。对，这个其实就是一千多年以来都是这样子。那日本他们以前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它是一句日文，它叫伊勢へ七旅熊野三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日本人一生要去伊势神宫，伊勢要去伊势神宫参拜七次，然后要去熊野，要去熊野参拜三次。这是他们一生要完成的目标，就有点像是我们台湾人说一生要完成环日月潭、就是三个要完成的目标大概这样子的概念。
对对对，是，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说法。那刚刚有讲到说其实熊野古道它最早的起源是神道教，但是其实不光是神道教在这个里面，因为其实佛教在日本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重要。佛教那时候传入日本之后，他们就为了要跟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要能够相抗衡，所以他们就折中佛教这边的说法，就是说你们神道教的神其实跟我们佛教的神是一样的哦，你知道吗？你拜的神跟我的神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就是用各种方式让原本相信神道教的人也能够渐渐的来接受佛教。然后这个其实在日本的历史上面叫做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神佛习合。
神佛习合。
对，习就是那个习作的习，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白，
是，
然后合就是合作的合，神佛习合，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其实就像是台湾啦，我们的佛教跟道教其实也是经常混在一起。
是，的确，
就是反正不管是什么神就是一起拜就对了。在日本他们那边也是，他们就是神道教，他们的传统的自然崇拜的信仰跟印度传来的佛教一起融合其中，然后所以就变成这个神佛习合的这样子的特有的宗教的形式。
了解。
那所有的信徒在走往熊野三山的各条路线，它其实就是统称为现代的通熊野古道。所以其实熊野古道，我们讲熊野古道，它不是专指一条路，它其实是一个很绵密的路网，各个方向通往熊野古道的道路都是叫做熊野， 都是兄弟道、哦、所以它不是光只一条路就对了。
哎、欸，这突然让我想到那个跟圣雅各之路很像，就是、我曾经在节目上画过大概八条不同的圣雅各之路，其实应该还有更多啦，我猜应该，因为理论上以前人家欧洲是，反正我就从我家门口走到那个墓里
圣地亚哥，
所以对，就是其实它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它其实在这么久的历史传承下，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路网这样子一般的存在，
没错没错，这是一样的概念，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会说，哎、熊野古道只有一条路，其实不是，它是很多条不同的道路，就像朝圣之路一样，它也是不是只有法国之路，它有各种不同的路线，都是称为熊野古道或者是朝圣之路。
好，谢谢小外帮我们、欸、整个算是给我们一个蛮完整的科普，就是说、欸、当初人们怎么会因为这边好像说、欸、这个山很高，谷又很深，颇有灵气，而把这边作为一个宗教圣地，还有、欸、不管是神道教或者是佛教的信仰怎么在这边融合，还有说、欸、这边不是一个只有男性可以进入的地方、包括女性或者是男女老幼其实都可以来这边，它就变成一个算是说这个包容度还蛮高的一个朝圣的处所，而且是不是据说后来比如说有日本皇室也有来到这边参拜的这个传统，然后他们也会把这边跟一些其他的不管是我刚刚讲这个伊势神宫啊或者是高野山这些地方把它做一点这个串联这样子。
对，没错，其实那时候的天皇那时候天皇也会带着皇宫贵族从京都千里跋涉这样子走了几百公里到熊野三山，当然你要想啊，我们现在走都已经不是这么容易了，他们以前走就更辛苦，所以你就想有一个叫做后白河天皇，他这个算是日本天皇界的一个记录啦，他在历史上面他到熊野古道去参拜，他一共去了33次，
哇，
他是目前的天皇界的熊野古道参拜的记录，33次，
每年去一次这样子吗？
对，每次我就想说他奇怪，他不用工作吗？他可以一直去，真是奇妙。
了解了解，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的确哈，它的重要性是上至天皇，下至平民，其实它都是深深的存在这个日本的社会中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是，
好，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来踏上这一段旅程？虽然说踏上这条路好像不太对，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这不是只有一条路，但是、欸、踏上旅程，我想小艾还是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熊野古道的系统里面，哦，我们刚刚讲到所谓这个三山嘛，那能不能帮我们就是说介绍一下，说好，今天如果我们的听众们踏上这个旅程的话，他可能会看到哪一些重要的这个神社啊，还有据点，他们的意义，还有说，哎，有哪些不同的走法呢？
那首先我们先就我们刚才讲的熊野三山，熊野三座重要的神社来介绍。首先第一座是熊野素玉大社，熊野素玉大社它是目前位于和歌山县的新宫市，那这一座神社它的造型就是整个红色的建筑，它看起来是蛮活泼的。那这一座神社它其实也非常容易到达，它不会像是某些神社可能在深山里面，它其实它就在城市里面，
是
它可以开车，它可以坐火车去，都很方便。
哦，
那熊野素玉大社它的主神是叫做素玉大神。那熊野这边它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个熊野的神的名称其实也有别的名字，就是在日本的神这个神的信仰里面，他们其实有所谓的800万神，就是各种东西，
很多很多
各种世界，真的非常多神。我曾经尝试想要去研究他们的神的这个系统，我发觉太乱了，真的是乱七八糟。太复杂了，它不仅是关系复杂，它的各种东西都很复杂。譬如说啦，这个神大概就是鼻子掉下来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神，就是从哪里伸出来一个水蛭，那个水蛭它也变成一个神，就是关系非常的复杂。那不知道九荣有没有看过一个漫画叫做《火影忍者》？
知道他的，虽然我跟他不太熟，
不太熟。那这个漫画里面它有一个招式叫做伊邪那岐，伊邪那岐它其实就是跟素玉大神他们说是同一个神。所以这个就是同一个神，但是它有不同的名称，这个就是素玉大社它的称号，它的素玉大社它的神的名字。那在素玉大社旁边距离大概步行20分钟的地方有一个叫做神仓神社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神仓神社算是素玉大社的员工，这个员工不是那个 employee 那个员工，他那个员就是日元那个元，所以他就是原本是在神仓神社这边，就是原始的宫殿是在这边，
他的前身是在这里，他的旧址在这里，
对对对对，没错。那神仓神社他其实是在一个台阶上面，他是在小山丘上面， 它是要你要上去神冈神社的话，你要先爬538阶，一个非常陡峭的阶梯，然后才能到在山上的神冈神社。那个神冈神社旁边有一颗大石头，那相传啊，熊野地区最早的神灵他们就是降临在这一颗石头上面，所以当时的人他们就为了要来参拜这边，所以他们就是每天都要爬这个500多阶的石头上山到神冈神社这边来参拜。后来啊，他们实在我在想应该是他们走得太累了，每天都要爬，爬的实在有够辛苦，所以他们就决定好要在附近找一个地方来重新设立一个宫殿，所以他们就是在距离20分钟的地方那边，他们就重新创立了一个熊野树御大社，所以设了一个新的神宫，也就是造成这个城市的地名叫做新宫的原因是这样子。
新宫就是 literally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新的这个宫，
没错，就是新的神宫
神社，对，新的神宫所在的地方，
就是这个意思，没错。所以这个就是熊野树御大社，你看，以及他的员工，他的神仓神社，这是首先第一个。
对，
那第二，熊野三山的第二座。熊野纳智大社，熊野纳智大社它其实是在和歌山县的纳智圣普丁，我们刚刚讲到神仓神社的是熊野树御大社的员工，那纳智大社它的员工是在哪里呢？它其实就是在纳智瀑布这边，纳智瀑布它距离其实也相当的近。熊野纳智大社它的主神叫做夫须美大神，那它的另外一个名字也是在火影忍者里面有出现的，
好神奇，
伊邪那美。对，其实因为我后来发觉火影忍者他这个漫画他就是用了很多日本古代的神话故事，他把那个都融入进去，所以就是伊邪那美这个神其实就是跟纳智大社的主神夫须美大神是同一尊。
哦，是同一个。
刚刚有讲到他的员工，纳智大社的员工是在纳智瀑布这边，纳智瀑布旁边现在有一个飞龙神社，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去飞龙神社的话就是可以看到纳智瀑布就在旁边。纳智瀑布它也同时也是日本三大名瀑之一，三大重要的瀑布，纳智瀑布，还有一个是代田瀑布，还有一个是在日光的华岩瀑布，这三个称为日本三大名瀑，
所以是算三个并列，是在日本就是知名度还蛮高，
很高
的这个
非常高。
哎，有时候不是看一些这个日本的综艺节目，会叫那个艺人去那个瀑布下面修行，
对，
他们有这个传统，就他们觉得瀑布下面是个灵气很重的地方。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其实他们这个在瀑布下面修行，他们有一个叫做水垢离，水就是用水去冲，然后垢就是污垢的垢，离是离开的离，哦，对，水垢离。就是有点像是透过用水来冲洗自己身上，然后让自己净身的这种概念。
哦，
那以前的人在参拜熊野这边，他们有三种垢离法，就顺便提到三种垢离法，一个是水垢离，一个叫做潮垢离，潮水的潮。
OK，
这是什么意思呢？要穿得很潮当然不是要穿得很潮，是要去海里面。
OK，
要去海里面去给海水冲洗，
是
叫做潮垢离。第三种垢离法叫做汤垢离，看就知道要喝味噌汤，不是啦，当然不是，是要
泡温泉，
是要去泡汤。对，是要去泡汤，去用温泉来洗净自己，然后经过这三种垢离法之后才能够去参拜。以前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垢离法，就是讲到瀑布顺便 提一下，
了解，谢谢补充。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熊野纳智大社，熊野纳智大社旁边就真的是在他隔壁，他的旁边还有一个叫做青岸渡寺，他这个是熊野地区最古老的木造的一个佛寺。有些人可能就会问说为什么会在神社旁边就是佛寺，因为他们其实以前就是一起祭拜的，就我刚刚讲到他们以前神佛习合那个年代，他们其实是同一家就对了。后来是在明治天皇的时候，他们就下令啊，要把神道教跟佛教分开，后来才分家变成两个不同的，一个是神社，一个是佛寺。
嗯，了解，
这个青岸渡寺它同时也是世界遗产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佛寺。对，这个是第二间神社。那熊野三山第三间就是熊野本宫大社，熊野本宫大社，那本宫大社它的主神叫做嘉金玉子大神。然后如果大家对日本神话可能有一些概念的话，可能会听过一个叫做树间屋尊这个神， 他又叫做须佐之男，就是有一个神话是说须佐之男去斩杀八岐大蛇，在八岐大蛇身体里面得到草剃剑，这个神其实就是本宫大社的神加金玉子大神。
了解。
对，其实他们的神话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啦。
嗯哼。
那本宫大社他的员工他是在大斋园这个地方，大斋园其实就是离现在的本宫大社走路也是大概十分钟就到大斋园。
嗯，是是。
那原本本宫大社的旧址是在大斋园上面，大斋园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两条河流包围的一个沙洲地上面，两条河流分别是熊野川以及鹦鹉川，这两条河流的中间的一个沙洲地上面盖着原本的熊野本宫大社。那原本是在那边，但是在100多年前1899年的时候，当时因为淹水大水灾，所以把整个熊野本宫大社都冲毁了，就是非常大的水灾，所以现在的熊野本宫大社才往后面的小山丘上面迁移到现在的位置。对，所以在现在大斋园那个地方就是已经看不到神社的建筑了，只有一点点遗迹还在那边，所以他们在那边大斋园那边他们就盖了一座世界最大的鸟居，在2000年出头的时候盖了一个大鸟居，它叫做大斋园鸟居，它其实是不仅是全日本最大的鸟居，它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鸟居。
哇，它有多大？
它的高度34公尺，34公尺，非常高，其实你就很难想象。我都跟客人说，我的客人他们想要拍这个鸟居，我说你一定要在离它远一点的地方拍，因为说真的，你靠太近就是非常高，你根本什么东西都拍不下，你只能是远远的才能拍到它整个建筑物。
了解。
所以这个是大斋园这个地方。对，那我们刚刚讲到熊野三山的三个主神，刚才讲的都是他日本的名字，他其实他们这三座主神，这三尊主神他们也有我们熟知的佛教的名称。对，也是有不同的名字。我们刚刚讲到素玉神社，素玉大社的素玉大神他就是伊邪那岐，那在我们知道的佛教的名字他其实就是药师如来，是同一尊。
哦，原来如此。嗯，
那纳智大社的夫须美大神也就是伊邪那美，他就是千手观音。
okay.
那加金玉子大神这个树间乌尊，他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阿弥陀如来。这其实都是同一尊，同一尊，就是三个名字听起来是不同的神，但他们其实都是同样的神。所以就是佛教他们尝试想要打入神道教的一个间接的证据啦，就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欸，你们的那个神跟我们的神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起参拜。对，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三位其实他们就是同样的这三尊，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他们有在佛教里面的地位和名称，而在神道教的角度来看，欸，他们也有在神道教里面的名称，那这样这两种信仰就可以共存，而且彼此并不会冲突。那甚至你如果两个信仰兼修的话，就是你只要去一趟就可以把就是这两种信仰该做的事情，欸，都一次处理完。
是的，没错。所以刚才讲到熊野三山这三座重要的神社，那我们如果要去参拜这三座重要的神社，最方便的或者说最推荐的就是大家去走熊野古道的中边路。
中边路，
中间的中然后旁边的边，中边路。它其实会熊野古道有很多条不同的路线，那最知名的就是叫做中边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就是贯穿连接这三座重要的神社。所以中边路就是以前的不管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他们都会走中边路来去参拜。那除了中边路之外还有别的不同的路线，熊野古道的路线。首先我们从用地理位置来讲好了，从京都从大阪这边往南边走的话，首先第一条就是纪伊路。
纪伊路，
纪伊就是纪伊半岛的纪伊。对，
纪伊国屋的那个纪伊。
对对对，没错，就是那边。就是那个纪伊。纪伊路它其实就是从现在的京都大阪这边一路往南边延伸，经过了和歌山一直往南到现在的纪伊田边这边，它就是称为纪伊路。
是。
那我们从纪伊田边再往南延伸，就是沿着整个纪伊半岛的南侧这一条，从纪伊田边往南延伸到我们半岛的东南侧的纪伊圣浦，沿着海边这一条就是大边路。所以刚才讲到纪伊路、大边路还有中边路，另外一条叫做小边路。
小边路，
小编路其实它就是连接着两个重要的宗教信仰、重要的圣地，首先就是熊野三山以及高野山，它从高野山通往熊野三山的这一条路叫做小编路，这也是属于熊野古道的一部分。那在高野山的周边，它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路线路网通往高野山，简单的说它大概有七条不同的路线可以上高野山，非常多。那这七条路线他们就是统称叫做高野参议道，也称为叫做高野七口，就是通往高野山的七条不同的路线。那这高野七口里面包含着小编路、
哦、了解，
所以这个也都是包含在熊野古道的一个广义的范围里面。那除此之外还有连接一个重要的信仰，刚才有讲到的伊势神宫是在整个半岛的东北侧，从伊势神宫通往本宫大社的这一条路，就是沿着整个半岛的西侧海岸一直下去，这一条就称为伊势路，这个是属于熊野古道的其中一条。那还有一条是连接着吉野大峰这边的神社，一直往南边切过山的成山峻岭，然后一直到本宫大社，这一条叫做大峰奥区道。大峰奥区道在目前也是属于熊野古道的一部分，但是它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如果大家不是很有经验的爬山者的话，建议不要走大峰奥区道，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你要背着帐篷、
哦、
然后你要在林线上面走。对，没错，这条难度会比较高，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最好就是先从简单的，先从入门的中边路开始就可以了。那从中边路开始的话，除了会经过刚才讲的熊野三山，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会连接着一个叫做水上熊野古道的地方。
哦，还有水上版的熊野古道。
对，你就想以前的皇室贵族啊，他们从京都大阪这边走到了熊野古道的熊野本宫大社之后，那我刚才讲本宫大社旁边是熊野川，他们在那边就会坐上船、嗯、然后直接顺着熊野川往下游、
哦、
往下游坐出去。那下游的出海口旁边其实就是新宫、
嗯、
所以就是他们在本宫大社参拜完之后跳上船就可以坐船到新宫，很方便的下船的隔壁，下船地方的隔壁就是素衣大社。
哦，
所以
了解。
对，所以他们就很方便啊，就不用不用像我们现在对，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坐船哦，是只有以前的、okay.皇室啊，以前的贵族才可以坐，
了
解，才可以坐船，
了解，普通人还是慢慢走、嗯、
没错，像我们现在都只用走的。那所以因为这一段船班的关系，所以在你去看那个世界遗产的范围，他们其实有把这一段熊野川也列入世界遗产范围里面。
哦，了解，
对，所以这就是称为现在的水上的熊野古道。但当然水上熊野古道就变得不是用走的，而是用坐船的方式。
嗯，另外一种风景。嗯，
没错。那在熊野古道上面我顺便提一下，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个名称、嗯、叫做王子、
嗯、王子
就是什么什么王子，王子就是我们想的那个王子的那个字。
嗯哼，
但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
哦，
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他如果从大阪一直往熊野本宫这边走的话，他们有一个称号叫做九十九王子。他不是说有刚好九十九个王子，他是而是说九是取其多的意思啊，就是说有非常多的王子。那这个王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小的神社，沿路的小神社。
哦，
对，那这个小神社是用来让参拜者在中途的时候可以哎，就是稍微休息一下，在那边参拜，坐着休息，聊天一下，有点像是参拜中途的休息站的那种概念啊。因为就是你的路程很长，所以就是一定的距离之后就有一个王子神社，让你在那边稍微休息参拜之后再继续往前走。
哦，了解。
就是沿途会看到非常多的王子。
Okay.
那因为我们走中边路的时候会有很多地方会就是用这个王子来称呼，所以就是你经常会看到比较有名的王子啦，像是龙尻王子、
嗯、哼，
这是其中一个。
是。
进路王子、发心门王子，很多很多地名都是用这个王子来称呼就对了。
就是路上的小神社的意思基本上。
对，没错。那这个神社这个小王子啊，他有一些还有神社遗迹，神社的本体还在、
嗯、
但是有一些就只剩牌子了，就说啊，他以前这边是有神王子，但是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
了解。
所以就是不一定，有一些还在，有一些已经不见了。
但是你在走的时候就是、欸、你看这样一个一个点，就是有时候可能也或许可以帮助自己更有前进的感觉，就是说、欸、
对，
有一些所谓的里程碑，不会觉得说、欸、好像都不知道走到哪里了，都不知道有没有前进的感觉。
对，没错，是的。所以我们在如果要去走雄伟古道的话，重要的一些朝圣点大概就是这些、
欸、那我再帮听众快速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我们刚这样听起来可以知道说是那最基本款，就是说最多人走的应该就是中边路、嗯、然后去走这个雄野三山嘛，这个大概时间是要多少天？还有就是说、欸、如果时间不够或者是时间更多的听众可能可以怎么 样安排？
因为雄野古道其实重点是这三座神社，所以如果你是不想走，你是不想走太多路的话，其实你就是可以坐车到纳智圣浦，或者是坐车到新宫，然后就是纳智大社你可以一天参拜，一天参拜完，然后树玉大社也可以一天就参拜完，然后隔天再坐车到本宫大社、哦、本宫大社其实是在山上，所以也是一天可以解决、嗯、所以其实就是大概两三天你就可以完成这三座神社的参拜。
了解，
这个是在不走路的情况之下、
嗯、
那如果你是要用走路的方式走完整条中边路的话，也是需要大概六天吧。因为其实我们中边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譬如说啦，我们如果要规划一趟行程的话，经常都是好，我们先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要出发、嗯、先买了机票、
嗯、
然后之后才来订沿路的住宿、
嗯、是，
对不对？这是比较正常的流程。是，但是雄伊古道这边，如果你是要去走路，你是要走完整条中边路的话，我不建议这么做，我不建议你照这样的流程，你反而应该要先规划好，你要先去预约，你要先去预约这沿路的住宿，全部都先预约好住宿之后，就是你才去买机票、
哦、
为什么呢？是因为雄伊古道中边路上面它有一些小镇，它其实住宿非常难订，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就是要用你能订到的住宿来决定你出发的日期。
哦，了解了解。
其实这个状态在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因为这么说好了，因为我刚刚讲到进入王子这个地方，它其实在一年多以前它是非常难预约的一个小小村子。
嗯哼，
因为它那边的民宿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多，可能有十多家民宿，但是每一家民宿可能就是两个房间三个房间、
嗯、
而且他以前还都不放在 booking.com 上面来预约。
哦，哇，所以在网络上很难约基本上。
对，
以前
网络上你不能透过 booking.com 来订，你只能透过当地的一个组织叫做 Kumano Travel、
嗯、
透过他们来预约当进入王子这边的住宿。
是，
但是
了解，
他那边的预约又不像是网络预约这么方便，我们网络预约就是直接看有房下定了、欸、就拿到房间了。
对，
他那边是你要看哪一天看起来是有房，然后你 send 出 request， 你 send 出需求之后，他再打电话去那个民宿，哎、欸，我们哪天 有人要订可不可以啊，然后民宿回复给他之后，然后他再回复给我们，就可能你会要等上一个礼拜两、哦、个礼拜
是
才会知道，所以就很麻烦。对，所以在这几年的演进之下，就是渐渐的有一些民宿他们有开放，哎、欸，在 booking.com 上面可以订到了，所以就是会对我们旅游者比较方便。
了解，
但我还是先建议，我还是建议大家先确认好你要走的路线，然后你要订好住宿之后，你再去买你的机票。
了解，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建议啊。
哇，这是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因为毕竟住宿是最难订的部分。
对，
因为就像我们在台湾爬玉山，我们最后都是看我们什么时候订得到白云山庄就什么时候去爬了，大概就是 类似的概念。
最困难就是订白云，
就是订住宿。对对对，那我们刚刚对于雄野古道的本身还有怎么样子安排有个大概的概念。那我想去这个地方也不是只有雄野古道雄野三山嘛，它附近还有很多其他的点，那小艾有没有推荐是说如果到这个地方还可以结合附近哪一些地点，哪一些景点，哪一些值得拜访的地方也放到大家的这个旅行的规划里面去呢？
是，我其实我个人非常推荐高野山这个地方、
嗯、
高野山它其实离关西机场也不远、
嗯、
也是坐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它是在整个纪伊半岛的算是北侧的中间、
嗯哼，
它这个地方它蛮特别的，它是整个高野山它就是你就想象是佛教的寺院群、
嗯、
这个座山上面到处都是各种佛寺，这个佛教的寺院群都是基本上都是由当时的弘法大师他所创立的、
嗯、
高野山上面有非常多的寺庙，它都有提供一个叫做宿坊 的东西。其实那时候之前在 讲那个四国遍路的诗那一集里面应该有提到宿坊，其实就是寺庙它提供给大家来住宿，你可以住在那边然后去体验各种寺庙他们的各种活动的一个地方。但是高野山上面的宿坊它比较麻烦的是它的价格其实不便宜，蛮贵的。所以我自己在高野山其实我是没有住宿坊，因为我那时候在走四国遍路的时候就住过很多宿坊，在四国的宿坊蛮便宜的，但是高野山的宿坊就比较贵。
了解。
那在高野山这边推荐三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首先第一个是根本大塔，根本大塔这个地方它进去我记得是要给500块的门票吧。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建筑物里面就有很大很大的佛像，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
根本大塔。
对，根本大塔。那第二个有名的地方叫做奥之院，它其实就是弘法大师在那边长眠。当然说弘法大师他们的信徒就是说弘法大师他目前只是在那边睡着了，还没有往生，还就是还没有就是还在那边就对了，所以他每天都还会送饭给弘法大师去让他去用饭。对，所以奥之院这个地方我推荐大家要去，因为奥之院除了可以看到弘法大师的玉庙之外，它在通往玉庙的整条路上就是充满了坟墓。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奇怪要大家去看坟墓，但是因为它这边充满灵气的地方，所以就是你所熟知的各个名人，以前日本战国时代的名人基本上都能在这边找到他的坟墓。譬如说啦，我们讲日本战国时代最有名的织田信长，他的坟墓有在这边
也在这里。哇，
也在这里，在别的地方可能也有别的坟墓，但是在这边也有在供奉他就对了。所以你在这边可以找到织田信长，你可以找到丰臣秀吉，而且你也可以找到杀掉织田信长的明智光秀，他其实离织田信长也不远，
他们都在那边，
他们都住得不远。对，然后还有其他比较有名的，像石田三成啊、武田信玄、上杉谦信啊、伊达政宗，这些都是在日本战国时代的各个大名，基本上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所以就是他们生前生前争地争的要死啊，结果死后都是邻居。
对对对，
蛮有趣的，时候
都是那个好邻居，
都其实住得很近的，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对日本战国史有兴趣的话，你不妨来这边找找看各个武将各个大名他们的坟墓，
很棒的一个推荐。
那这是我高野山第二个推荐的地方。那第三个推荐地方是我非常喜欢的，叫做金刚山媚院。这个地方它也是属于世界遗产，但是去的人相对就比较少，因为它不是在高野山的主要道路上面，它必须要转进小巷子，然后爬一小小的一段山坡才能够到的一个叫做金刚山媚院。这个地方我非常的推荐，以上三个就是我觉得去高野山一定要去看的地方。那刚才有其实有讲到女人禁制嘛，在高野山这边它以前也是女人是不能来参拜的，所以在高野山的周围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地名叫做女人堂。女人堂它就是说以前的女人就是只能到这里，你不能再往前。
了解。
它就是有点像是以前高野山是中心，它的周围有好几座女人堂。所以就是女人要参拜高野山，就是最多最多你就是到那边就不能再往前了，就是只能待在那边，
留下那个时代的印记。
对，没错，这个是高野山这边我首先推荐高野山大家可以去逛逛。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有讲到伊势神宫。伊势神宫它其实是在日本的神道教这个神社的这个系统里面，它其实是一个位阶来说它是至高无上的位阶最高的神社。那伊势神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伊势神宫它在每20年它就会把现有的神宫建筑拆掉，然后在隔壁再重新盖，
盖个一模一样的。
对，盖个一模一样的，就是蛮特别的。它上一次拆的时候是在2013年，所以预计啊下一次会在2033年的时候会再重新的把神社拆掉再重新盖。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规划一下2033年到伊势神宫去看一下。
去看看那个正在过渡的那个状态。
对，没错。那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伊势神宫就一直还没有被列入世界遗产，
因为它的东西都没有超过20年，基本上
都是新的。对，所以他们其实有想要去争取说啊，伊势神宫他们这个重新拆然后重新盖的这个历史其实也是超过千年了，他们想要去给它列入世界遗产，但是很可惜。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目前还没有办法被列入世界遗产。
OK， 暂时
我觉得蛮有趣的。对，那除此之外整个记忆半岛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小景点我可以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像是和歌山，和歌山市这个地方它有和歌山城可以看。那和歌山还有一个有名的地方 就是有个叫做猫咪站长的地方。
猫咪站长，
对，如果是猫奴的话不要错过，因为它其实是在和歌山电铁的桂志线这条线，它其实原本这条线已经经营不善，有想要结束经营的那种念头，然后但是当时就是在最后的桂志车站这边，他们就是刚好遇到一只猫，然后就把那个猫养在车站里面，反而很多人就是为了想要看这个猫，然后就是专程
就来到这里，
就来到这边，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就干脆就把这个猫变成是猫咪站长，就叫小玉，小玉就是小玉站长。所以现在和歌山电铁呢这一条桂志线，它就还有专门的小玉列车，整个车上面都是各种小玉的造型，可爱。它其实小玉它画的很可爱，因为后来小玉也过世了，年纪大过世了，所以还有二代玉、三代玉，然后对，就是
后面的也叫小玉，基本上
对对对，但就是二代三代这样子。然后其实如果大家前一阵子有注意到新闻的话，其实这个二代玉他也才刚过世，就是大概才一两个月，所以现在目前的话是在最后的桂志站是由四玉四代目，他的就是火影四代目那种四玉来这边当做猫站长，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和歌山坐这个桂志线去看这个猫站长，
很有趣，
很有趣。我因为我自己是猫奴，所以我觉得很可爱，
一定要去朝圣。
对，这个列车上面就是充满了各种可爱的猫的图案，它还出很多各种周边，就是皮肉笔啊，对，就是各种东西让你掏出你的钱包里面的钱去买，这真的是很厉害。
了解，
那除此之外，在整个记忆半岛还再往南边走一点，有个地方叫御坊。御坊这个小小的城市，它有两个特别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是它那边有全日本最短的铁路。
多长呢？
全长只有 2.7 公里。对，2.7 公里，五个车站而已。五个车站，它叫做济州铁道线。
OK， 济州铁道。
2.7 公里，对， 2.7 公里。说真的，我们如果走朝圣之路，一天都是走20公里。它其实短短的，对，非常短而已。这个列车它就只有一节，它就只有一节。然后它列车长跟收票都是同一个人，等于说你去坐车的时候，它的列车的时间它也是搭配着 JR 来运行。等于说有 JR 的车到了之后，大概没多久，它就会有济州铁道的车来发车，所以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日本的最短的私铁，这个是在御坊的济州铁道线。那御坊它有第二个有趣的地方是稻城寺，稻城寺它是一间寺庙，那这边它有一个传说啦，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像是日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概念，但是又不大一样。它这个故事是以前的人，古代的日本人，他们都会去熊野来参拜嘛，当地的人家就会去招待，会去接待这些参拜者。所以青鸡，安贞与青鸡，青鸡是在靠近龙尻王子附近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当地的望族，他们家的一个女儿，这个青姬。有一天那个安贞她来熊野这边参拜的时候，就住到了青姬他们家，然后青姬因为她是家里的小女儿，他们看到这个安贞她就爱上她了，因为安贞啊她是一个帅和尚，她就哇这个和尚超帅的，我喜欢上她了。所以那个晚上的时候，青姬就跑到安贞房间就说你好帅， 我想要跟你好。安贞就说不要这样子，我是来参拜的。然后那个青姬就说不行，你真的太帅了，就是我喜欢你这样子。然后安贞就没有办法，就说你要不然你等我好了，你等我至少先去熊野这边参拜完之后，等我回来再来找你。然后青姬就说好，那我今天放过你。所以好，安贞就这样子隔天就是离开了青姬的家，然后就是到熊野本宫那边去参拜。那待在原地的青姬他就每天在那边等啊等啊等，等安贞回来找他。那等半天，等了好久都等不到安贞，然后他就忍不住问那种沿路经过的回来的参拜者，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安贞啊？然后因为安贞真的就是帅和尚嘛，大家都印象深刻，所以安贞我知道啊，安贞我知道，他已经走了，他走上面那条路离开了。然后青姬听到了之后就居然跑走了，他就很生气，他就开始追上去要去追安贞。然后安贞后来发现青姬在后面追他，他也就吓到了，他就开始逃跑，他要逃离青姬。那青姬他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因为嫉妒，各种心情交杂在一起，所以让青姬的相貌也开始改变，他就开始变成了就是会喷火的龙 的形象，就是变成一个怪物怪兽。那安贞看到更不可能会停下来啊，他就想说后面现在是怪兽在追我，所以就越跑越快，越跑越远。那最后安贞就跑到刚才讲的稻城寺这个地方， 他跑到稻城市之后就跟那个住持说、哦、救命啊，后面有怪兽在追我。那稻城市的住持说没关系，刚好我们这边住了一大口钟，你躲在这个钟里面他找不到你，你就可以安心躲过这个灾难。然后安贞就躲在这个钟里面、嗯、然后青姬追过来之后真的找半天找不到安贞啊，生气啊，然后就开始盘旋在那个钟上面，然后吐火吐在那个钟上面，然后就把安贞在里活活烧死了在那个钟里面。然后青姬啊他后来发现哎呀安贞在这个钟里面，然后被自己这样吐火烧死了，所以他也很难过，他也在旁边就伤心的死掉了。对、
okay.
这个就是安贞与青姬的故事。现在我觉得非常地狱梗的，地狱梗的是你到稻城市这个地方，你去看他那边卖的名产，当地的名产是吊钟烧。
什么？这个是
我觉得超级地狱梗。对，就是你如果到稻城市，你看前面有一家商店街，左右两边全部都在卖吊钟烧。
命案现场、
蛮有趣的
命案现场。
对，蛮有趣的。然后那个稻城市这个钟啊现在其实还在，但是他不在稻城市这个地方，他现在在京都的妙满寺。相传就是在京都的妙满寺可以看到稻城市的这一口钟、
哦、
那这个安贞与青姬的故事其实在日本的古代是非常红的，他们的很多舞台剧各种历史故事都有编这个故事，所以是非常有名的故事、
啊、了解了解。
大家如果到稻城市这边可以去看一下蛮有趣的，可以去吃吃看那个吊钟烧，我觉得蛮好吃的，虽然真的是蛮地狱的一个梗。
对对对，体验这个命案现场的名产这样子。
在我们再往整个半岛的东南边走，到了纪伊圣浦这个地方。纪伊圣浦其实是在中边路会经过、嗯、它是一个在海港边的一个城市、
嗯、
这个地方纪伊圣浦它有两个有名的东西，一个是温泉，一个是尾鱼。它这边就有很多温泉饭店，它其实在纪伊圣浦的火车站的前面就有一个泡竹汤的地方，免费竹汤，然后在港口边它有做好免费的竹汤，让所有的旅客在那边可以泡竹汤，然后看着海，非常舒适的地方。然后同时附近有很多有名的温泉饭店，像是不知道九荣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浦岛太郎的传说。
我记不太得，但是我对这个名称有印象。
对，这个浦岛太郎他的故事就是说，哎，有一个浦岛太郎他在海边看到小孩子在欺负那个海龟，然后他就去解救那个海龟、嗯、然后那个海龟就是为了要报答他，就是来带他去龙宫，然后就是吃好穿好看表演有没有，然后就是看了待了一阵子之后，最后龙宫的公主送他一个宝盒，说哎，你回去之后千万不要打开哦。然后那个浦岛太郎就这样就被送回家之后，他想说哎，这个宝盒很想要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还是忍不住打开了宝盒，砰，然后他就瞬间变成老人了。这就是浦岛太郎的这个传说了。相传浦岛太郎这个传说他其实就是在纪伊圣浦这个地方，有这样一说，有此一说。那所以在纪伊圣浦他这边有一个饭店，它其实就是叫做浦岛饭店。
了解。
那浦岛饭店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要坐船才能到这个饭店。它是整个纪伊圣浦的海边，你往外海看的话，你就看到一个小小的山丘，上面就是有好几间饭店，那几间饭店其实都是属于浦岛饭店的范围，那就是那一个小岛都是同一个饭店的。你除了坐船过去之外，你还可以在浦岛饭店里面体验到很特别的是海石洞温泉。海石洞温泉、
哦、里面有这个海石洞的地形，然后里面可以泡温泉。
对，没错，它的那个它有两个有名的温泉池就在海石洞里面，就也就是说你可以坐在温泉池里面，然后看外面，看整个海的外面。然后甚至是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是天气没有太好，所以就是坐在那边听着海浪声，然后突然就被海浪打到了。
海景第一排。对，
没错，海景第一排，然后就感受坐在海石洞里面，然后泡着温泉欣赏着大海，这个就是浦岛饭店它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去走熊野古道可以去体验的一个特殊的感觉啦。以上差不多了。
好，哇，这是非常丰富的这些延伸的景点、哦、我觉得对，其实还是虽然说有时候觉得说哎，为什么大家出去旅行都是去日本，但是不得不说日本真的是什么地方都有很多故事，都有很多可以让你去体验，然后让你去有不同感受的这些地方、哦、所以非常谢谢小爱给我们的介绍。好，那接下来我们 我还想要再稍微延伸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我们转换一下，因为你在当地你去的次数非常的多，然后有的时候是带客人这样子。那我还蛮好奇的是说，随着这个地方越来越观光化，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因为观光化而出现的现象？那或者说当地因为毕竟还算是相对来说是个偏乡嘛，那有没有一些你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其实我第一次，因为我刚刚讲我第一次去是2018年的时候去雄伟国道这边，那我第二次去是在2022年，也就是疫情之后，然后隔了一段时间才去。那我这几年也陆续去了非常多次，其实是那个变化是蛮明显的，就是以我一个外人的角度都能够观察到他那边有所变化。首先第一个是当地的老龄化，就是老人非常的多，这个年轻人基本上都比较少，年轻人人力外流。那在新宫这个地方，我经常会去一个商店街，我都跟客人说这个地方哈、叫做新宫的新斋桥，新宫的新斋桥
就跟大阪新斋桥是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新斋桥，大阪新斋桥就是上面是有棚子的那种商店街嘛，两边都是商店。那我就说，我带你们去新宫新斋桥。然后每一个人到那边啊，兴高采烈到那边，发现整条新宫新斋桥基本上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
基本上都是空的，没有人。
okay,
然后有的时候远方可能会看到一两个人在那边走路，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各位恭喜，你看到两个人，今天非常热闹。”但那边基本上都是没有人的状态，都是冷冷清清的。然后两侧的店家很多，95%以上都是关门的，都没有开。对，然后客人可能就会问说，是因为今天是假日吗？所以才没有人？还是今天是因为是平日吗？才没有人？我说不是，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每一天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雄伟古道其实是在日本和歌山，我都说和歌山其实是日本的乡下，那雄伟古道地区它就是乡下的乡下，所以这种乡下的乡下，它其实在都市竞争上面是很难去竞争的，所以年轻的劳动力基本上都很少留在这边，那年轻人都到大都市去工作，当地的老人其实就是渐渐的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就过世了，然后就是店家也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所以当地原本有很多餐厅也都因此而没有继续营业了，那也就造成了我们游客去那边的用餐其实是非常不方便，餐厅的选择很少，购物上面也非常的不便。那除了对游客有重要的影响之外，其实对现存的店家也是非常的辛苦。譬如说啦，你就想当地如果是原本商店街它是卖陶器、瓷器、各种碗啊、盘子啊这种店家，他们的客群主力不会是游客，
当然
因为游客比较不会买盘子，
对，
就是锅碗瓢盆应该都是当地人。那当地人年轻人都不在，老人可能也越来越少了，他们对于这样子的需求就减少了，所以这样子的店家就可能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就亲眼看到，亲眼见证到，我22年的时候去的有一家卖这种锅碗瓢盆的店还在，我还有去逛，然后隔年去的时候他就说结束营业了。
OK,
就是这样子的店家其实在那边很多，
是
因为他的客群不是观光客，他的客群是当地人，那当地人的消费力就渐渐的降低，所以让很多店家也都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
了解，
所以这是这种老龄化以及人口外流造成的一个蛮大的影响。所以在那边我自己带客人去雄伟古道的时候，我都会鼓励他们去小店消费，促进那种在地的经济啊。对，譬如说我们住的饭店后面有一家餐厅，它其实就是老阿嬷、老阿公、老阿嬷开的那种店，
自己开的，
自己开的店。然后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哇，那种昭和时期那种古老的氛围，然后坐在榻榻米上面，然后阿嬷手抖走过来，然后跟你拿着 menu问你要点什么，然后点完之后再慢慢走到厨房那边去跟那个阿公讲说他点了什么什么，所以他的动作可能不会很快，然后他的整个环境不是那种新颖的环境，但
是
我觉得在当地我们应该要尽量去这样子的店家去消费，就是不管是支持在地或者是整个感受氛围之外，我觉得就是这种地方你去一次少一次啊，可能再过一两年去就不一定还能够再吃到这样子的餐厅，
且吃且珍惜。
没错，真的是这样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本宫大社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议题是这几年被讨论，就是本宫大社它在当地有一个茶，当地的茶叫做鹦鹉茶， 鹦鹉草。我们刚刚有讲到鹦鹉川嘛，就是熊野本宫大社的两条河，一个是熊野川，一个是鹦鹉川。那这个茶就是借着鹦鹉川来命名的，叫做鹦鹉茶。它这个茶它其实就是在本宫附近的山丘丘陵上面的 种植的茶。这个茶其实最早是在平安时代就有了，所以他们在本宫大社你去看的话，它其实每年四月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新茶祭，就是用这个鹦鹉茶当年度最开始采的茶献给神社，然后之后才会开始对外贩卖这个鹦鹉茶。他们这种有历史的鹦鹉茶却面临着要断炊的一种情况，是因为刚刚讲到老龄化人口外流，所以原本的茶农年纪越来越大，很多过世之后家里的人没有去继续的经营茶厂，或者是说他们的设备就是从战后一直到80-90年代就已经开始变得很旧，以及就是当地的土地啊其实不是那种很大片的茶园，他们就是小块小块小块的，所以他们的规模就很小，他们就没有办法用大型的机具就是大规模的去开采，然后所以就是造成整个鹦鹉茶的产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后来就是不管是帮手越来越少，或者是日本的 JA 就是他们的农业的协会，他们的农协退出整个茶叶的经营，让整个鹦鹉茶2020年的时候整个茶的产区只有两个人在做茶，所以就是变得非常的难去跟其他有名的茶像是静冈茶宇治茶这些茶来竞争，明明是有这么长的历史但是却有可能经营不下去。还好是在现在他们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回到了熊野这边，他去继承了他们家他祖父的茶园，渐渐的发觉其实他们那边的茶是很不错的，但是因为刚才讲的这些各种限制各种设备或是土地规模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很难的去跟其他茶做竞争。那他现在就是尝试着用自己的能力去做这种不用化学的肥料不用农药来种茶，然后把整个品牌去给它活化。那他就是在开始做茶之后他尝试着用自己的名字帮这个茶来做品牌，那也是这几年做的还不错，所以他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他得到本宫大社的授权。
哇，
说哎，我授权你们可以使用鹦鹉茶这个名字，请你们用这个名字把这个传统把这个历史给继续传承下来。对，所以就是这个青年的茶农他叫做仓谷夏美，仓谷小姐她就是在去年开始使用鹦鹉茶，然后渐渐的把整个鹦鹉茶的历史透过这样的方式给它传承下来。那但是他们一定还是会碰到很多问题，还是会有很多经营上的困难，所以他们就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在网络的众筹网站他们也开始了一个众筹计划，希望就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朋友能够一起来帮助他们。他们最后在两个月时间筹到了200万日元，然后就是帮他们针对鹦鹉茶来做更多的推广跟改善。当然其实你就想200万日元其实说真的也没很多，还是会有很长的对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所以我也是我有喝过他们的茶其实非常好喝，我跟客人会说哎，这个茶非常的好喝非常的推荐，所以之后如果大家有去到熊野这边看到鹦鹉茶的话不妨去买来试试看。
了解了解，谢谢你分享这个背后很有趣的故事，让我们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现在在日剧或日本电影常出现那种什么、哦、一个什么热血的年轻人跑到乡下去想要那个振兴乡村的，这个不是只有在影视作品的情节里面，是现实生活中是真的有的。
对，是的、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那另外就是因为很多游客来到熊野古道这边也造成当地的一些困扰，譬如说就是因为游客多所以公车就爆满了，当地的人想要坐公车就上不了公车，或者是说游客要下车的时候他们因为不知道怎么付钱所以拖到了很多表定的公车时间。那其实当地他们为了要推广观光他们也有尝试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譬如说用多元支付的方式，或者说现在他们可以用信用卡来直接 B 卡就可以上下车，这个都是为了要解决目前的观光的一些现象然后才做出的调整。此外就是我们在熊野古道会经常需要盖章收集印章，在收集印章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碰到要么是印章被偷走，被人偷走，我搞不懂为什么要偷，
偷干嘛，
不晓得，真的是不知道，或者是有的时候经常碰到是有人盖了印章他的印泥他就不盖好，然后让下一个人去盖的时候他的整个印泥就干掉了、
哦、
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也是经常会写文章或者是去宣导，或者是我在碰到说印章不见的情况，我会写信去给观光协会，当地的观光协会去回报这样的异常的状况，就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当地观光客造成的一些困扰，
了解，
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就对了。
嗯，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当地面对这样子的观光现况去做的一些调整，但是他们也不会因为说因为很多人来，所以他们就想要去增加他们自己一些船班，譬如说刚刚讲到的熊野古道，水上熊野古道，它其实一天是两班船，上午一班下午一班，每一次都只有两艘船。
哦，
那很多人都想要去坐这个船，那他们也不会说因为很多人想要坐船，所以他们就一天开到四班船，一次就有五艘船。
哦，了解了解。
他们就是还是维持着历史传统，这种低承载量，然后你如果要的话你就早点来预约，他们就是不会说很多人想要坐，所以他们就加开非常多船班，所以这也我也是、
哦、
我也是觉得他们对于当地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尊重。
那我们聊了那么多，那我想要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哈，我们前面有讲过说熊野古道它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有这样的地位，然后我们常常把它跟比如说我们节目上都有聊过西班牙的圣雅各之路，还有日本四国的四国遍路88个所，我们把它并列这样子。那我还是想要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些路线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这个往来啊，什么合作关系吗？还有你刚刚最前面讲的那个双朝圣证书，这个大概要怎么样子拿到？
是，那我先讲熊野古道跟圣雅各之路好了。我刚才之前有提说，他们其实是姐妹道，所以就是你只要走完圣雅各之路，再走完熊野古道的话，你就可以拿到双朝圣证书。那在朝圣之路那边比较简单，你是就是走最后100公里，你就可以拿到朝圣证书。那熊野古道这边它有比较不同的方式，它有5种选项，你只要完成5种的其中一种，你就算是完成熊野古道。所以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啦，也是最多人会走的方式，就是你去参拜纳智大社，你参拜素玉大社，然后你再去走从发心门王子到本宫的这一段路7公里，等于是说你走只要走7公里，然后去参拜3座神社，你就算是完成熊野古道，你就可以拿到双朝圣证书。对，这个是其中一个选项了。当然它有其他不同的4种方式都可以拿到双朝圣证书，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看哪一种方式的旅行方式对你来说比较合适。
是是是是，
这个是双朝圣证书的方面。那四国遍路的话，四国遍路它其实我自己觉得它的名气比熊野古道还大。为什么？因为四国遍路是属于佛教的体系，它佛教其实在台湾因为是很盛行，所以很多佛教团体其实会去走四国遍路。那四国遍路其实它跟熊野古道也有相关，它的关联线其实就在我们刚刚讲的高野山。
是是是是。
那四国遍路走完之后，88个所走完之后，很多人会选择最后到高野山去见一下弘法大师，去跟他说：“哎，感谢大师一路的保佑，然后我们就是完成了四国遍路。”那其实高野山刚刚也说到，其实也是属于熊野古道广义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四国遍路以及熊野古道都去认识一下，然后都去体验一下。因为两个其实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感受。而且其实四国遍路其实他一直想要推广自己变成世界遗产，那目前还不是。所以他们一直有一个协会在尝试着想要让四国遍路也变成世界遗产。
好，所以这样我们就大概比较知道说，这几个不同古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目前不同的状态。好，那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面，我想问小爱，因为你基本上这些你都走过，那现在你对于这个熊野古道也非常熟悉，但是我想要回到个最基本的问题，你觉得你走完这么多路之后，你觉得朝圣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你会想要去尝试我们提到的这些以外的其他的朝圣路线，或者是说开发一条属于我自己的比如说小爱古道之类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朝圣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什么任何宗教信仰，我不是天主教，我也不是佛教，也不是神道教的，我比较是属于那种有点像是自然崇拜没错啦，但 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朝圣是为了要拿到最后的那一张证书。
嗯，
对我自己来说，其实证书不重要，因为我觉得证书就单纯只是一张纸。反而对我来说，整个朝圣的过程，它是整个体验是比较需要去看重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整个朝圣的终点，它其实不是真正的终点，它其实是可能是另外一趟旅程的起点。譬如说啦，我那时候2016年开始走朝圣之路，17年1月走到圣地亚哥之后，我以为我跟朝圣之路的缘分应该就这样子一生去一次就可以了。但没想到因为这一次的朝圣之路让我认识到了熊野古道，然后走完了整个熊野古道之后，然后开始再去走四国遍路，最后甚至没想到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会变成是以熊野古道以及朝圣之路为主要的工作的内容。所以这其实真的是当时的我都没有想到的。那在整个走朝圣的路上啊，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整个长时间的独处跟自己的对话，因为我其实是不喜欢跟别人一起旅行的人啊，我出去都是自己一个人。
我非常懂这一种心情。
有些人真的没办法，有些人就是要跟别人一起玩，但我自己是比较 prefer 这种独处独旅的状态。
是是是，嗯，
那透过这种长距离的步行，透过这种身体的磨练啊，进而去了解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是什么。譬如说啦，以我自己来说，我想要追求的其实就是内心的平静啊，因为在自己这样走路的过程，可以接触到大自然，看到漂亮的风景，甚至在路上会碰到很多友善的动物，然后去看看没有看过的世界。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受用。
的确，
是因为真的是太多地方你没看过，我想要亲自去看一下，然后去把自己的生活回归到一种简单的生活。每天早上可能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吃完早餐就开始步行，然后透过步行然后让自己身体疲累，然后让自己的思想渐渐的回到原始的状态，然后晚上就是好好的休息，隔天再继续开始。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远大非常宏大的意义，
是，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内心的平静啊，这就是我朝圣对我来说自己的意义是如此。
哇，你刚刚讲这句话真的是为我们节目做了超棒的总结。对，最后还有没有，就是最后一两分钟有没有最后什么还想要补充还想要加码讲？
好，刚才Jerome有问到说我想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其实有，在日本东北方有一个叫做陆奥朝风步道，它其实也是全长1000公里的一个步道。他当时是为了要振兴日本311地震之后的那些乡镇，所以他们就串联起来一条1000公里的步道。我那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走了其中150公里，但是它其实全长是1000公里，我想要之后去给它完成，这是第一条。第二个步道是在澳洲的西南澳的比布蒙步道，它是从西南澳的 Perth 延伸到下面的 Albany， 也是1000公里。我当时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曾经有碰到这条步道，但是当时还没有能力走，但我觉得现在似乎好像可以来尝试看看这一条比布蒙步道，但是实在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这两条步道都是1000公里，目前都还只能放在清单里面，就是接下来要去的目标之一啊。
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小爱来到我们节目上面分享，我觉得我们聊了非常非常多，那我觉得不只是关于熊野古道本身，包括它周遭的自然环境，它的文化传统，以及呢，他们当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子的社会问题，那我觉得给我们看到的是个算是一个相当立体相当多元的一个熊野古道的体验。那也许听众里面也有一些人你曾经去过，或者是你有规划的话呢，那都希望这一集节目上面分享的内容呢，不管是提供你使用资讯，或者是说给你更多的灵感呢，都有帮助。那就再次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谢谢小爱，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